功夫不大，一挑帘笼，杜淳娥进来了。不到四十岁的年纪，长得是眉清目秀，丹凤眼，剑眉，长得这个人是一团的正气。来到里边，一躬到地：“大帅，我回来了。”“
你可回来了，抻面，抻面啊，多吃啊，多吃啊！我有日子没瞧见你了，你们老太太挺好的。”“
是，回大帅的话。”一切安好啊，这个多蒙您还挂念着，这没事没事，你回来就行了啊。哎，老陈，来来，这你认识是吧？两个人站起来互相见个礼儿。陈大人心里高兴，杜淳娥这个人刚正不阿，而且脑子非常的好使，光是一坐拿眼一看杜淳娥，杜淳娥就知道有事儿。陈大人，今天您怎么这么闲着呀？来找大帅这儿品面来了？别的大官那都是品茶品酒，唯独总督这品面啊。您这么有功夫来品面来了啊？是，这不是今天孟大人啊赏赐我一盆面吃吗？但是呢，我今天来另有别事。哈哈，什么事啊？哎，这不是有一个小官司吗？哦，什么小官司呀？肃宁县呐，两家财主打起来了，黄文登、王松亭。这里边闹得挺乱，公堂之上逼死一个人，而且后来呀，这个据说呀有二尸相抵的事儿，说这死尸不是当时那死尸，而且这状子里边关系到朱继求、张苍两个朝廷命官，这不吗？我找总督大人来说这事儿，老大人法外开恩，有打秋后问斩呢改成了冬至问斩了啊，使这个犯人虽说冤点，但是能多活仨月啊。这是洪福齐天的事啊。不是，杜淳娥一听这不像话呀，这是啊，人命关天呢。大帅，哎，这你把这还过地方来。大人除了会吃面别的不会啊。哎呀，大帅啊，这事怎么能如此的草菅呢啊，这里面关系着多少人命啊。嗨，淳娥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也琢磨这事儿了，是吧？这个事儿啊，你想这个道理啊。他两个人呐、啊，他们两家打官司啊，最后闹成这样啊，而且这个谁啊，那个朱继求吧，还有这个张苍是吧？那黄文登啊，王松亭啊，他们四个人啊，现如今他这孩子进京啊，14啊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我打算让他秋后啊，秋后不行，咱们冬至，你说这怎么样？这个啊，杜淳娥一听这一句没听懂，这是大人这表达能力太次了，实在是啊，急忙往上拱手，大帅。此事不可如此啊，您想啊，这里边已经冤死人了，怎么能再次冤死这个主犯呢？我想王松亭一案是另有隐情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你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。干脆这样吧，淳娥，这个事儿啊我也顾不过来，知道吗？还发在按察使衙门，让老陈审，你帮着他问，你瞧这怎么样，把这算给我。总督大人吃了两盆面，这官司呢算是批下来了。有打屋里出来，陈大人乐了：“淳娥，还得说是你。”杜淳娥也乐了：“你老奸巨猾，知道吗？你分明把这事往我身上摊。淳娥呀，人命关天，岂可儿戏呀？没有别的，你得帮帮我。咱们呢，不能让这位王松亭冤沉海底。好，咱们。”把这案子重新审一下，对，回到按察使衙门重新的刷下公文，又送回到肃宁县，命肃宁知县朱继求带全案人等进保定啊，要重新审问。朱继求一瞧这公文呢，汗可都下来了，坏了，实指望批文到来，王松亭就地问斩，这事儿就完了。可谁想到啊，这里边怎么翻案了呢？嗯，急忙把提顺叫来，我说怎么办呢？啊，主意都是你出的，现如今我算是活不了了。总督大人批了，按察使衙门重审此案。如果说倒在保定这个事儿一方案，项上乌纱没了还则罢了，我的性命、我的居家大小都陷在里边了，小子你可害苦了我喽。提顺想了想，大人，您别着急。这个事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，我跟您这么说， 王松亭进保定凶多吉少，他要是去了对咱们来说不是好事，他只要到不了保定，此事还在咱们掌握之中，这不废话吗？怎么到不了啊？让借差借着他绕道走，顺内蒙过去啊？那玩意儿也不是事儿，那个啊，就你有主意快说。大人，倒不如半路途中就把王僧亭结果了啊，这事儿行吗？您甭管了，这里面有我呢。对，有你就没我了，就千万小心，此事不可走漏风声。您甭管了。转天出来，两个借差庞三谢四，准备一切东西，打算押解王松亭进保定，正归着东西呢，皮顺来了。
哎，庞谢，
俩人这信儿，
庞谢二位，有二爷，您挺好的，
我俩辛苦一趟啊。啊，押解王松亭，这没公事应该的，公事公办。
今儿走啊？
下午走，
咱们喝会子去啊。有点事儿跟你们说
啊。行，二爷有事您就吩咐，小子们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，咱们走着。门口找一间小馆，要了几个菜，要了点酒，坐着喝着，三五杯酒一下肚，俩人问了，二爷有什么吩咐吗？有什么嘱咐的您说。
皮顺一听，好，这俩小子没少害人，能问出这话来。
哎，我不拿你们当外人，这个王松亭啊可不是个好人，你们看出来了吧？
没有，
没看出来。有事您就明说吧，不是好玩意儿你们俩。大人的意思可不是我的意思，这王松亭不能到保定，你们有办法吗？不能到保定，出了肃宁别到保定，是这意思吗？能办到吗？这个也简单啊，不过您是要什么样的？不能有伤啊，一验这身上说验出伤来了啊，这脑袋没一半，胳膊切三截，这不算能耐，怎么验验不出伤，这能做到吗？这您小瞧我们了。打小小的有这手艺啊，没问题。
好
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这有点东西，抻出来两张银票，一百一张，这是你们哥俩的，您拿着啊，事成之后回来一人还有一百两，没别的，算你们哥俩替县太爷尽忠，听见了吗？
哎呦，二爷，您瞧这事还给银子花，成，您放心，妥了。
揣好了银票，俩人回头准备，打算暗害王松亭。临走的时候，王家来人了，要送一送，在哪儿啊？肃宁城外十里长亭，夫人来了，要看看王松亭。两口子一见面是抱头痛哭，多是日子没见着了啊！本来日子过得非常好，没想到飞灾横祸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！放声痛哭，夫人哭罢多时，拿手巾呢给擦擦脸，把头发打开了，拿梳子梳好了，重新挽得了，插上一根银簪子，都准备好了，来得了庞三谢四的面前。两位借差哥啊，什么事儿？没有别的，我们这儿有这么两锭官宝啊，一锭啊有一百两，您带在身边，这东西啊反正是买饭不饱，买酒不醉，您买杯茶喝，一路之上还望您二位多多的照应啊。你放心你放心，把这银子接过来了。这俩小子心说，这趟活可合适，回来之后那还能进一百两啊，害个人一人能挣三百两，挺高兴。夫妻二人是洒泪分别，就这一道上王松亭受了罪了。怎么呢？扛着个家，带着锁，脚底下烫着料，这俩小子那几个大包袱还得他背着，哎呀寸步难行啊。
而且手里的水火无形棍上当当当一棍一棍的钻打脚后跟呢。
这位王子爷打出娘胎也没受过这么大的罪啊。
哎呀，欲哭无泪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。
走在大路中间正走着呢，有大伙儿哇哇哇马过锣铃声响，来了一匹马。这马来的跟前儿，眼瞅着马蹄子就趟上王松亭了。骑马这主赶紧勒，一勒丝缰，马蹄子抬起多高来，往旁边一拜，转身走了。唐三谢四心说：“嗨，怎么没趟上啊？真趟上我们省多大事儿啊！”
哎，我说孝廉公，现如今您不是老爷了，走道别迈四方步了。多危险呢，这是拿马趟上您啊，那多好啊，是吧？
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
啊，往前又走了十几里地，到边上有一座王家老店，伙计站在边上瞧着，把脸扭过去了。
怎么呢？
不爱接待，逢是这个白吃白喝白住，一分钱不给，弄不好还得打人。
怎么呢？
他拿着县衙的公文呢，我们这是奉着啊老爷的公文押解罪犯，到这儿白吃白住，你得好好招待。伙计假装看不见，唐三谢四过来了，嗨嗨嗨嗨嗨，你装什么呢？我们跟这儿呢。哎，
二位接差哥，来来，里边请吧，里边请吧。
嗯，
还有地儿吗？没了，没地儿了。我们就一间客房，住满了。
你跟门口站着干嘛？
我就是告诉有人住店，别进来。
废话，别废话。大爷有钱，知道吗？这是公事。啊、
哦、您有钱，那谁知你花不花呀，是吧？
别废话啊，去找一间去，我告诉你找不着，今儿放火烧了你们这儿，知道吗？奉老爷公文烧你们这店，知道吗？
和这老爷这公文太不讲理了，这事儿、啊、
进来吧进来吧。让到后边还有一间上房，安排好了往这一坐，唐三跟这儿准备酒菜准备吃的，谢四出去买一些应用害人之物，桌子上都摆满了各种吃的喝的。唐三谢四，哎呀，王大爷，得了，我们哥俩啊，说良心话，同情您，可没办法，人心似铁，非似铁，官法如炉，是真如炉啊！啊，现如今我们只能进我们自己的了啊！先把这家给您开开，没别的，松快会儿，是会儿。
哎呀，我接开，我谢谢您，别着急，这上面封皮可不能坏了啊！
先来点酒吧，拿酒把这封条啊阴湿了，接下来开钥匙打开家，这就轻快多了啊！来来来，我敬您一杯，没别的，此去保定府，您这官司重见天日啊！来来来，
呵，这话说的王松亭痛快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
喝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有人说喝酒解愁，不是啊，喝酒的人呢，有的时候把握不好这个度，对身体没好处。有人喝多了哭，嗯，这一辈子难过事全想起来了，喝两杯酒哭，玩命的哭。有人喝多了笑，这一辈子高兴事全想起来了，这通乐呀。我还有一朋友喝多了客气，我们在外边吃饭啊，一喝多了站起来挨个给鞠躬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，什么毛病都有。那么这个王松亭今天呢，满肚子的别扭，一腔悲愤，拿酒一浇，这人一会儿啊连累带困再喝点酒躺下就着了，他睡着了，这哥俩站起来了，哎，差不多了啊，准备吧。一伸手拿出了几条搭包，什么叫搭包？现如今您到有的地儿去，家里的出了丧事儿，那个穿上孝袍子，外边系一个孝袋子，这个孝袋子学名叫搭包啊，拿出搭包来，接上几根，悄悄的把王松亭胳膊腿腰全绑在床上。为什么呢？干嘛不拿绳子呀？拿绳子绑完了，人死了一验尸，有这绳索的痕迹，搭包是布条子勒完之后没有痕迹，这俩小子多专业啊。捆好了一伸手拿过一沓毛头纸来，干嘛用啊？毛头纸喷上酒蒙在人家脸上，那阵的毛头纸啊比现在的制作工艺还要粗糙，纸里边什么苇子棍啊树皮啊这类东西都有，往脸上一贴呢，一喷酒这张纸就塌下去了。有人说了，这好办啊，拿舌头尖捅破了，
不这么简单，全塞上了，而且第一张你捅得破，第二张就压上来了。啊，据他们做过实验啊，说连蒙七张这人就死。准备好了，先拿过一张来，这一抖楞，再一回头，王松亭睁眼了，怎么呢？做梦了啊，迷迷糊糊，喝点酒口干舌燥。王松亭有这毛病，喝完酒啊，睡一会儿就得起来呀、啊，喝茶。在家里就是，只要喝完酒睡觉，家里人都知道，床头这儿准有这么一壶热茶。嗯，他睡醒了，习惯动作，伸手去抓，抓过来，嘴对嘴长流水喝茶。这个做梦时候啊，他觉得自己呀、啊、还是在府里边，口干舌燥啊。哎呀，平时啊他做梦梦不到家里边，但是今天一个是白天遇见夫人了，再一个喝点酒，人家精神麻痹了，想起好多事儿来。前一段时间想的光是死，我不活着了啊。为什么人会做梦呢？人睡觉了，大脑这些个思维啊没有停止休息，继续工作啊。当然做梦还有人研究呢，现在啊说是做梦里边学问挺大的，梦见这个发大水是好事，有钱，梦你都是鱼也是有钱啊，梦见驴不好，是闹鬼儿。最好呢说是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，能当皇上。我梦见40多回了，还说相声呢，看来这不老灵的。梦是心头想啊，王松亭想回家，这会儿口干舌燥迷迷糊糊的，伸手去抓这壶，一抓两抓没抓着，猛然间一睁眼，嗨，我是犯人呢、啊、哎哎，你瞧不对，这哥俩怎么站着站着呀，心里觉得很不落人，我是个犯人，我倒躺下睡觉了，人家哥俩是借差呀，怎么倒站着呢？哎呀，太不合适了。这个人心很厚道，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可是动不了，再一瞧都捆上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猛然间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，再瞧这哥俩旁三谢四，面目狰狞。王小莲，王大爷，对不起了啊，你们要干嘛？跟您这么说，您得罪人了，没别的，哈哈，有人呢不让您去保定府。谁呢？我们得说啊，县衙门里边有一位二爷叫皮顺，皮顺给了我们钱了，让我们呢害你一死。您可想好了，我们哥俩是一个小小的借差，上命所差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死在阴曹地府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该告谁您可告谁去，跟我们哥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！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，我们哥俩给您超度一下，兄弟动手。说完之后头一张纸拿过来就扑在王孝莲的脸上了，紧跟着一口酒，酒下去这张纸就塌下来了，完全贴在脸上。这会儿王松亭觉得呀，这个出气儿还可以，往里吸气儿吸不进来了，那么说使劲强挣扎还能挣扎一会儿，可是呢王松亭两眼一闭，不打算活了，心说得了，我呀死了算了。第三张纸蒙上去就觉得受不了了，气儿喘不上来，左右这么挣扎着来回一顾呢，唐三谢四还劝他了，大爷别动了，一会儿没气儿就好了啊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后窗户嘡一脚让人踢下来了，窗户外边闪出一个人，40岁的年纪，往这儿一站，眉宇间一团英姿飒爽，手里提着13节龙骨链子鞭，谁呀？李七李金鳌。这位李金鳌啊，自从知县大人抓他，他可就跑了。前文书咱们讲过，县衙对面扔西瓜砸县太爷，就是他干的，心里恨得很，心说这不行，这个案子从今天开始这里边有我。王松亭没说过话，但是我拿他当我的朋友。嗯，虽然说文武两道日常少有来往，但今天起这个官司我跟他打到底啊。闻听人言，王松亭
发配保定府，我这一路上暗暗的跟随，提防有人下毒手，半路上骑着马差点趟着他的也是李七李金鳌。跟到了店房，躲在暗处一瞧，这俩小子要害人，李七也不干了，一脚把这窗户踢开了，打外边腾就飞进来了，往这一站，庞三谢四可傻了。
哎，
不是你干嘛呢？你是话音刚落，这大巴掌举起来，啪，整打在庞三脸上，噗噗噗，啐了12个牙，劲儿也太大点了。谢四一瞧这不行，一伸手把腰刀抻出来了，二话不说分心就刺。李琦是干嘛的？带着40多人砸县衙打知府，和距你两个小小的差官呢，简短截说，三下五除二，这俩小子全打躺下了。给我站起来！一伸手，啪，把王松亭脸上这3张毛头纸算是揪下去了。再瞧啊，王爹这脸呢，酱紫色的。哎呀，两世为人呐，怎么呢？悬一悬，这命就没了。过来，你们俩过来，把王大爷松开。
哎哎，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。
庞三在前边，谢四在后边。谢四一伸手，又打靴筒里边抻出一把匕首来，奔着李七后腰，嗨，要往前扎，还没扎呢。七爷一回头，干嘛呢？我挑那 double， 要没瞧见这一刀可就扎上了。double 挑开了，扶着王大爷坐起来，给喝了杯茶水。王大爷坐这是低头无语啊，眼泪哗哗的。七爷乐了，我说您就是王松亭吧？
哦，是我。您是？
我叫李金鳌，咱们见过面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见过。哎呀，这个您今天搭救我，这是再生之德。
哎，咱们文武两道少有来往啊，实际上我很仰慕您的为人，我知道您被人冤了，您放心啊，此事由我绝让您受不了委屈。你们两个过来。俩人先过来了。嘿，李七，我们也久闻您大名，知道您了不起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是上命所差，概不由己。那不行，你们俩人知道吗？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。唐三去打着嘴巴，使劲打。
嘿，您放心，七爷，我抽死他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主意就是他出的，知道吗？
我一直我哪出这啊，皮呀皮呀，这通打啊，打的谢四脸都胖起来了，都看不见道了，眼都缝上了，打了100多下。行了，你歇会儿。
哎，是，我也挺累的，我。您看，七爷您解恨了吗？
嗯，歇会儿啊，你打他啊。呵，这主意真好啊。谢四打刚才挨打不敢说话。
哦，我谢谢您七爷啊，给我一报仇的机会。那个，我问您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我能动家伙打他吗？
他怎么打你，你怎么打他？
是，那我能多打几下吗？
能，这行，这行，你打吧。哼，抡圆了，屁叫啪嚓，屁叫啪嚓，这通打呀。打完之后过来，俩人跪着。
是是，
全跪着了。问您两个人何人所差，到这会儿俩人得说实话了。呵，一五一十全说了，这事儿呢跟我们没关系，别着急，你等着。转身出去，功夫不大，纸笔墨砚拿进来了，写，把这事情来龙去脉全都写了。哎，俩人真听话，写的倍儿详细，都写完了啊。您看看，七爷，我们也签完字了，您瞧行吗？
不行，摁手印，这没有印谁啊，刻破中指啊，那要写的啊，有这我咬他的行吗？啊，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，咬他的吧，
怪我呀。摁，俩人全都摁好了啊。七爷看看摁了几个呀，你看我们双手都摁的。
哦，
对，两个人正好21个。哎，一伸手，呵，有一六指啊。行啊，这个事儿是这样，既然上命所差，我也不强迫你们，从这儿到保定没有多少路程了，你二人不可再有歹心，倘若有歹心的话，我可暗中观察，不定什么时候要了你的命，听见了吗？
是，七爷您放心，我们保证大爷到保定是太平无事。 举目为直，终必弯，养狼当犬，看家难，墨染鸬鹚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，蜜饯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，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。念这么几句定场诗，接演前文征古三宴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？这位王松亭被两个差人庞三谢四一路之上客店之内打算害死他，多亏了义士李七李金鳌暗中解救，救下来之后这哥俩再也不敢期待心了。为什么呀？写的那份呈供还在李七身上带着呢，俩人说了没别的，您饶我们一命，好，一路之上好好的伺候王大爷。就这么着，王松亭一路之上平安无事，地解到保定按察使衙门，人来了，掐监入狱，是定肘收监，等着审案。放下他不提，单说杜崇娥。杜崇娥这次作为按察使的陪审官呢，觉得自己肩头上这个工作呀很严重，怎么呢？关系到多少人的生死问题，而且还有这么府县两层官呢，官司审清楚了皆大欢喜，审不清冤上加冤呢，心里边觉着很不舒服。其实杜崇娥啊，对衙门口审案的事儿一点不外行，小的时候他自己的亲舅舅就是绍兴师爷，跟他舅舅长起来的。过去啊，明清两代绍兴府出师爷啊，全国各地衙门口基本上都有师爷，95%往上都是绍兴人。为什么呀？他们琢磨官场之事琢磨得透，而且江南人心细啊。杜崇娥本身也是扬州人，人的秉性和他的工作如果对了黄，对工作是有很大的益处的。您别看从南到北各个省啊，什么的地儿人都有，但是每一个地方的人的脾气秉性是各不相同。比如说啊，天津吧，离着北京很近，水旱的码头，九河下哨，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。天津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，过去什么山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各处的老百姓都往天津移，那天津人的性格聚集了南北两地的风格，豪爽，而且呢码头多，打架的事经常发生，所以说天津混混脾气比较多。什么叫混混呢？哎，就是过去天津有这么一种人，也不上班，也不干活，也不做生意，全靠耍胳膊根儿，无论到哪儿帮人打个架啊。这种人叫混混，讲究什么？讲究脸面。要说面子栽了，这算完了，挨几下打没事，脸上不能丢人。两帮流氓这一开打，挑出一个人来，你负责挨打，往地一躺，打一个三面见线，这手枕着，身子偏着，屈着腿儿，这手护着胯上，打吧，出了一帮人，大棍子啊，乱七八糟东西，兵帮五四一打，骨头都打折了，不许出声，打你不许出声，打完这面，这面都烂了，一拧劲儿翻过来打这面，姿势还一样，这手枕着，这手护着，说打的当中出声，哎呦，这算完了，面子算没有了，轰出这个混混行业啊。这流氓里边就你不能再混了，就轰走了。如果说坚持下来，那了不起了，人物自豪啊。所以说很在乎这个。你包括过去说天津人出去要账去，这方面很明显啊，要账欠账这个事儿很普遍，谁都有个马高等短，说我没钱了，得了，找你借点吧，借可得还。在民间来说，好多事都是因为借钱不还钱，很好的朋友闹崩了。在这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不同人的秉性来。那天津人去要账去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家有人吧，有人吧，出了一个啊，欠完钱不见面还要脸吗？门一开，这家这媳妇出来了，抱着孩子病歪歪的，大哥您来了啊，我来了，怎么着，欠的钱还账不还账？跟您说呀，这没辙，这不孩子他爸爸死了吗，我呀分文没有，孩子还病着呢，不是不想还您钱，实在是没有，我们娘俩都想把这房卖了呀，我上庙里睡去，把钱也给您还上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你看你早说我，嗨，这不着急，你慢慢，你呀、啊、这五十你先拿着话去啊。 这是要账吗？啊，他性格在这儿。过去来说，还有说山东人要账，山东人要账很有意思。山东大汉啊，也是非常的豪爽，来到这儿啪啪啪啪一砸门，哟，家里有银吗？啊，那个钱的账该坏了，花钱不？门一开，孩子出来了，家大人在家不出来，去，你跟他说，说没在家，说看电影去了。小孩出来，呀，三大爷，呀，你爸爸在家不在家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欠账不还，还要脸不要脸呢？啊，还钱！哼，我爸没在家，我爸爸看电影去了，来一回看电影去，来一回看电影去了。你告诉他别看电影去了，你让他看我吧。转身走了，过两天又来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在家了吗？啊，有人吗？出来一个，欠账不还钱，还要脸不要脸了？一瞧又是他，打了孩子，去出去告诉他，没在家，说吃饭去。去，孩子出来了，我爸爸没在家，呵。来一回没在家，来一回没在家啊！干什么去了？外边吃饭去了。呵，来一回吃饭，来一回吃饭去，欠债不还钱，还要脸不要脸了？你告诉他别吃饭了，让他吃我吧。走了，过三天又来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咋有人吗？要活的出来一个，欠账不还钱，还要脸不要脸？一瞧又是他，大儿子，去，说我上票房那玩票去了。孩子出来了，我爸爸玩票去了，来一回玩票去，来一回玩票去，你告诉他别玩票了，你让他玩票去吧，啊。再说不像话了啊！还有山西人也是，山西人好多人说山西人财迷，其实不是啊。山西人善于经商，要不然说这个晋商在中国这文化史上应该有一笔做生意啊，做成一种文化了。过去当然说有的山西人也确实是啊，稍微的克扣了一点，钱上呢打得紧一点，也不是没有。包括这要账的事搁在山西人身上也可乐啊。山西人来了之后呢，他要账不像山东人这么横啊，他很婉转啊、哦。走到街上碰见张主子了，二爷啊，他这碰见你了，哈哈，那身上带着零钱了吗？啊，他有零钱给这个花吧，借我两个钱花吧，给你面子。其实呢，你欠他，倒觉得他找你借，有钱你借我点，这会儿赶紧给，这会儿赶紧给，给了就没事，你要不给，后边话就难听了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那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啊，现在要钱怎么这么难？还要脸不要脸了？马上这话就来了，也真有人能对付他们。哎呦呦呦呦，哎，你瞧这事儿，这些日子也是太忙了啊，早应该给您送钱去。这不前些日子嘛，家里出点事儿，忙不活活忘了。哎呀，我想想啊，是欠您多少钱呢？我是欠您20啊，是25，实际上是20块钱。这主一听，啊，你也先花吧，你也先花吧，那钱的事不着急啊，是25啊。25这不着急，你先花吧，回家改那账条去啊，20改25，过半个月又去了啊，这个身上有钱吗？借我两个花吧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些人又耽误了，家里事儿忒多，这不嘛，我媳妇闹病，一天到晚忙着，我是欠您40啊，是45啊，啊，你先花吧，那个钱不着急，哈哈，是45，你这个记性真好哈，啊，是45，不着急，你先花吧。回去改那条去，改45，改完了又过仨月，啊，这个那个有钱吗？啊，借两个花吧。哎嗨，这我真是，这我这脑子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这些日子我是欠您80啊，是85，你先花吧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这个记性真好啊，是85，不着急，我就改条都快烂了。改完了啊，到年底又去了啊，你再交了，又瞧见你们就忘了一茬，是130呢，别装了，就给20吧。他、啊、明白了，明白过来了啊，各省人的脾气不一样，决定了他工作的不一样啊。杜崇娥就是扬州人，心细呀，所以说拿过这张呈状来，从头到尾翻过来调过去，调过去翻过来，仔细的看，心说无论如何要把这官司闹清楚，千千万万不能让王松亭冤沉海底。